具体的经文，好吗？好，首先第一段是哥罗西书三章23节到24节，请。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好，下一段是启示录的14章13节，请。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第三段是启示录的21章24到26节，请。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好，感谢神甘甜的话语。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潘一荣传道为我们分享信息。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好，终于来到了这个最后一个的分享，是不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拿到这书签？有吗？要，你们还没拿到啊？不是说每参加一次就可以拿一张的吗？上星期林念弟兄去西环堂正道，我就看他拿着书签亮给我看而已。然后我就说，这张是不是要给我的？他说，这是我的啊。那今天呢，一回来教会，我们雪华传道真好啊，就双手递上来。那我就很想跟他说，我也有。好，这个是同工们很用心的预备。也很少见到一个教会呢，连续就是一个月来讲我们的工作来讲职场我觉得在我们圣经教会的体系的里面，或者是说我们的体制里面呢，这是很值得呢，可能一两年呢可以做一次的，因为我们永远有一些新人来，那我们这些预备的或者是在重复听的都是有很多的提醒，那创造这种的文化是不容易的甚至呢上个星期我在西环堂教主日学的时候后来做了这个呼召宣召，我也跟他们的会众们说，就是呢我们的职场的这个文化，或者是说我们对职场神学的理解呢，在香港宗教会里面是算排得很前面的，你会很惊讶哈，因为我们的体制从早期的这个创立者到现在很多都是职场人士他们的榜样，他们的见证，他们分享，这是需要几代人这样累积下来呢大家才会看重而且知道怎么做。那我们的长职亲自呢也有很多的分享，他们的透明度还有他们的人生的经验都成为我们在职场的智慧。上个礼拜呢，当雷念弟兄分享完后，有一个姐妹就走上来跟我说，这个我们也在听职场，我们这个主日学讲职场，你们那里主日崇拜也讲职场，那我如果没有在外面工作呢，这个对我有点尴尬。我说不是，我讲的呢是比较广的一个职场的定义。这比较广的职场的定义呢，就是说我们每天呢都在付出，别人呢也是对我们付出，这个世界像是一种 exchange， 一种的交换。所以应该这样讲，如果我今天讲工作讲职场呢我希望我是一个比较更广的角度来讲，就是说我们把它当一份工作好好的来做。但这个工作呢，今天我讲的英文呢是叫 vocation， 不是 job。 job 英文就是说你是打一份工作，但是 vocation 呢它是可以讲是一个志向 一种的置业啊，这个一个的置业。那我想从这样子来讲，职场，如果你是一个啊在家带孩子的，或者你已经退休了，没有关系，神给你有一生的置业，还可以继续的去经营。那今天大致上我就是会，我被委派的，就是从这个终末论来看，到底职场或者是说置业是怎么样的一回事。那我会引用两个这个比较重要呢，影响华人的，而且他们两位呢，都是福音派的泰斗型的人物。我把他们比较重要的论点呢，跟大家来解释。可能今天我讲的道比较是神学讲道，多过呢是解经式的讲道，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一段经文呢，来讲终末论，然后来看这个我们的职场或者我们的置业。所以一个就是Wright， 一个就是 Kellan， 然后最后呢，我就讲一些的应用。当然我们还是把这个什么是终末这个字呢，很简单来给他讲一讲。它其实是 eschatos， 那个 x 呢它是 c 跟 k 的 发音啊。那这个希腊文它是最终的，然后这个后面的那个 tology 呢，它是从这个希腊文 logos 过来的，所以它就是讲说这是一个学问，或者说这是一个研究的这个论述。所以这个终末论主要是讲说探讨呢我们向着最后的那个主再来的第二次再来的日子，这当中的发生的事呢，这是终末论所研究的。那它是一个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然后呢他会第二次再来。那他论及的有两个很大的重点。那平时呢我们因为还是华人教会很多的时候，就说你要认真工作，不然最后你面对上帝的时候没办法交账，那就恐吓你啊，快快信耶稣，然后呢，这个认真做人，不然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就不好意思面见主了。那对于新天新地呢，好像我们的幻想力呢，没有那么高。那有一次呢，我就教主日学，我就说啊，这个新天新地按照启示录讲的是有黄金碧玉城，这个有一个人举手了，我不喜欢钻石跟黄金，给我现钞比较好还挺认真的哦。我说可能到时候也不用用现钞了哦。我们对于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呢，其实要留意它是用一种象征的语言，它多过是一个实体性的描述来的。而且启示录的时间呢，现在很多的研究它不是一个线性的时间空间关系，它可能更多的启示录是一个螺旋式的，它在历史的每一个时间都在发生，是一个螺旋式的时空的一个的象征来的。所以终末论来讲呢，特别耶稣基督来了到他第二次再来当中呢，我们所理解的呢，现在的如果说以前我们总是按时间来看说这个到时候我是会灾前被提还是灾后被提，还是先受一点折磨以后才被提上去，其实他的重点可能都不是这种时序的问题。他要讲的就是说一个神学性的焦点的问题，就是他要讲出一个重点。但在约翰的那个时代呢，他用了这样一种象征性的文体，可能他怕人家来迫害他，他也觉得用这种文体呢更能够讲述一个历史旧历史里的事实。那这大概就是当我们谈起终末论的时候呢，启示录是很重要的一卷书。当然我们今天也会依赖他，但我这样子来讲就是先打一个招呼，就是说我的着重点是讲到底他想讲的焦点是什么东西。好，我们第一个呢就先来认识这个 Nicholas Thomas Wright 啊。他呢其实就是英国的一个很出名的新约研究，旧约也很强啊。 他曾经在这个 Oxford 就是任教啊，他是研究很多这个古代的这个文献的研究，但是他的新约是很强的啊，他也是这个做过 Bishop 啊，就是主教了啊，但是可能更受华人教会欢迎的就是很多的人呢凡是讲到这个终末呢都会引述他很多的论点，那我把他几个呢讲的这个论点呢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第一个就是说上帝创造的目的呢从来没有改变，他会创造我们，他想让我们能够有管理这个世界，那甚至在未来呢他要更新他所创造的，而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可能就是跟上帝呢一起来享受这些的创造，而我们也会继续的侍奉敬拜，那个原文呢就是侍奉，所以也就是说借着工作敬拜神，而这个呢不是只有今生，可能到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飞呼到那个这个伊甸园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像林连长老他讲第一课从创造看工作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这样来讲，上帝的创造一直还在救恩历史在呈现出来，那么到新天新地圆满的那一刻，可能就是他整个呈现当年他创造的那个美意的目的，还有他想去跟他的百姓呢完成了这样的一个新世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到底这个新天新地它是不是真的是从天降临？其实呢天这个字呢它是一个人的语言的极限，天呢代表着上帝的地方，所以以前在比较保守的解经在讲启示录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是说上面那个呢降临了，下面这个就是毁灭了，这就是最保守的一个解经的方式，那也就是说上面有 一座城呢等着我们要去，但 Right 呢还有当代很多重要的改革中的这些的重要的学者呢，他们讲的就是说是更新，也就是说从天那个天呢是从我们这个地上呈现出来，只要上帝在的地方就是天，哇，那就是很大的不一样的一个突破了，这个跟刚刚我讲的上面那个下来下面的消灭了，那如果那个上面的是从下面这里呈现出来，那就不太一样的理解了，那这个就是因为 Wright 呢他也是算福音派里的泰斗，他在英国， Kella 在美国，他们所影响的是一世代人呢对于这种公共为什么基督徒要爱护大自然，为什么我们要照顾邻舍，为什么我们要讲职场呢，两个都是奠定了很重要的神学的基础。所以第三点他就是说他把旧约包括那个圣殿神的同在，他从旧约就一直给他连贯到那个新天新地，他就是讲说呢上帝是要更新这个世界，不是把它毁灭，那如果上帝要更新这个世界呢，而且这个世界将要被转化，就像我们复活一样这个我们复活以后，其实我常常在思考复活这个问题，就是是的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然后新天新地里这个狮子老虎跟牛羊同卧和平，再没有泪水，那我的疑问常就是说复活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几岁吗这个是只讲说要复活，又没有讲是我复活的时候我是胖跟瘦吗，这个我比较想知道一点，复活是有把握的那所以这个总而言之你会满意的，那怎么满意法，圣经只保证我们会喜欢会满意，那我就先交给上帝来看管我这个问题吧所以 Wright 他就是或者中文叫赖特赖特他的观点就是说神是会更新， 但怎么样的更新是上帝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而他解释启示录的语言呢，他也不按字面解经，大部分把启示录按字面解经的是最保守的这个。那你如果完全用象征的呢，我们叫最 liberal 最自由派的 right 是中间靠这里多一点点，他的解释启示录的取向。所以他是这样子来看呢，耶稣基督必定再来，而这个启动的更新呢，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不是等到末了那一日呢，那个耶路撒冷突然从天而降，那这样看就很不一样了。也就是说，那个上帝的重新的创造在耶稣基督里已经在进行了。而教会呢，我们不单单是救恩的工具，我们是被呼召呢，它英文是 participation in new creation。 也就是说，教会是属上帝的子民，我们呢信主以后呢，我们就被呼召呢来参与上帝对天地的更新了。那如果这样看呢，他把我们呢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无论在哪里做事，把那一份工作好呢，把我们的职业呢跟上帝的职业呢就结合了起来了。所以做事呢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那这样子就把我们去打工香港人讲这个打工宅很好，打工还要加个宅，就是矮了一截了，就是为五斗米折腰的样子啊，柴米油盐或五斗米折腰都是可以，反正这个叫做呢劳苦求饭的一个东西，它就不是。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赚够钱然后就不赚钱，或者是打一份工可以糊口的话呢，我们就失去了赖特所讲的这个呢，就是失去了上帝给我们崇高的使命。所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使命每一个人呢，他的老板就是上帝本身。无论神现在给你放在看得到的工作，或者你现在是没有看得到有头衔的工作，那个都是你的职业，要把它当成呢是神呼召你把事做好来因为你在参与呢上帝更新天地的一个的伟大的一个使命。所以他就用 vocation 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需要一个为上帝参与上帝使命这样一个 missional vocation 呢来上班来，无论在教会内或在教会外无论你是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职场上，每一个人都有 missional vocation。 也就是说你是被神呼召在参与他的更新，所以他给你什么位份，你就在那个位份上呢好好的来参与上帝伟大的职业。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赖特就推出来了。所以他为什么几乎是影响21世纪很重要的神学，20世纪21世纪呢是一个平信徒运动大大兴起，而且呢整个的世界呢整个的结构呢职场人士是这个相当有活力的。所以呢这个赖特就开出一条路呢，让基督徒不要轻看我们的文化要被更新。然后呢我们在公共领域呢，我们不仅是见证信仰把人带信耶稣，我们也参与神在公共领域里面把真理把良善把圣灵把上帝的国度呢在那里给他彰显出来。那他说当然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我们自己来讲成与败呢不是重点，是我们参与了而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是上帝自己来更新。但上帝为什么让我们参与呢？他有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是说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是他的子民，爸爸都喜欢呢家人呢 能够参与在他最伟大、最得意、认为最好的。所以这个参与呢，是看得起我们，而且让我们有份能在当中认识上帝，他到底在想什么，他要去哪里。第二个就是讲说，本身呢，这个世界是一个对我们塑造的、上帝塑造我们的地方。所以不单单是我们参与在上帝的里面，上帝也借着工作，借着职场，借着你的职业呢，他在塑造你。所以、不用羡慕别人的平台、人生每个阶段上帝放你在哪里，他就是要让你的生命呢被塑造。每个人被塑造的重点不一样，都是会越来越向着、耶稣基督。所以对赖特而言呢，我们不可能不做事。一方面我们就是有使命，而且被呼召做；二方面神要借着你做事的时候塑造我们这个人，不做呢就很难塑造。如果我们每天在家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就是吃喝睡的话，那就不太能够成长。所以做事是有福气的。我记得、我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杰强麻烦你把那个水给我一下啊。我刚从欧洲回来的时候呢，我先生在浸会大学教书，然后呢我本人就回我的母校任教啦哈。那个时候很忙很忙，那一早起来呢，因为他忙他的，我也忙我的，他没备好课，我也没备好课，然后两个人呢每天一起来就说，快快快快叫 taxi， 我要去学校做事了。好，那我们呢就啪就冲上 taxi 了，还在 taxi 看东西了。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课有时候是八点半的，然后我就跟 taxi 司机说，快快快快快快，我要迟到了。那有一天呢就我们又像往常说，快来冲了， taxi 来了，然后就冲进去，然后在那备课备课。那等就跟 taxi 说啊，你可以开快一点啊，我们要迟到了啊。他就说，小姐不用那么急，慢慢来啊，这个坐稳啊，我尽量开得快一点啊。那个是我坐过呢最平稳因为我们两个都开车的嘛，我们就说你的技术真的很好，他刹车的那个力度呢不会让你震一下，然后呢他在冲前面的车的时候你也不感觉呢他在赛车。哎呀，觉得说如果每天早上可以扣到这一台计程车就好了。然后他就说，好了小姐，你要停在前门还是后门？我说，他还挺熟我的神学院的，我说就后门，后门直接就冲进去那里，我的课室就在后门附近。他说好的，他就很快呢停到一个他很熟那个路啊，那他就停下来，他说不要踩到脚，你等一下脚下有一个凸起的地方哦。哎呀，我就很感动，这么细心的计程车司机，多两倍钱都愿意叫他哦。然后他就我就把钱给他说，可以可以啦，给你小费。他说不行的，你是我第一个客人，一定要把钱找回给你的。那他就从他的这个那个有一个抽屉，他就拿出来，哇，那个硬币是闪亮的，再找我一张20块钱，我觉得他好像用烫斗烫过然后双手递过来。那我突然看到递过来的手前面就贴着耶稣爱你，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要引导我看那个角度我就说，嘿司机，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啊，你有没有去教会？我说有有有，我不好意思跟他说我是神学院老师然后他就说，好嘞，神祝福你了啊。那这个呢给我一个很深的反省，就是说一个计程车司机呢，他就是用他最可以做的方式，最不冒犯人的方式，在那里荣耀神，在那里传福音啊。那个就让我看到，其实小小的事都能祝福人，小小事都让人印象深刻。那天早上其实我是去上灵修课，然后他就提醒我要敬畏神，神透过他提醒我，就是把小事做好来， 都能够祝福到你想不到的一个神学院老师还是传道人。这个还好他没有拿我的这个名片，等下他发现我的神学院就是那一所的话，还败坏了一下我神学院的名声，开快车。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看到这个赖特所说的，他可能不知道他对其他的每一个乘客的贡献，让那个乘客可以一天很受到尊重的去上班，他也可能不知道他服侍到一个基督徒，让那个基督徒从他的身上听到神对他来说话，他的生命有一点点的更新，我们都不知道的。所以不用坐在人前，有的人默默的看着你也是被激励的。那个就是我刚回国的时候呢，一个很深的看到职业的珍贵。不单单是传福音，我们真的是参与在跟上帝一起在祝福这个的事件。那么我们相信这几个礼拜大家对 Kella Tim Kella 凯勒都有一点点的熟悉了。那我还是介绍一下他一本书，是我觉得我们值得可以看一看。他这本书是 Every Good Endeavor， 那他可以翻成工作的意义。他最重要的就是说跟 Wright 很相似的观点，就是说如果因为他就是 Redeemer 的教会最出名的，他们的这个职场的人士呢个个都是精英个个都是宣教士。他讲的就是说你去上班呢，你就是参与了上帝的 mission， 所以呢每一个在职的要上班的呢，教会都要差遣你下去，你做的是一个神圣的工作，表面是在做世俗的工作，但你是在做神圣的工作。所以他就把圣俗二分法就把它打破了。然后就讲到说跟 Wright 差不多观点的，就是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果效呢，是投资在永恒里的。就是你不是在基督教机构做事呢，你是参与上帝的使命的话呢，这些在永恒里上帝都纪念都保留。所以不要只是说教会里面呢才是服侍神，也不是来教会做事呢你才是做上帝的工作。 Kella 他的教会呢是很兴旺的，你们可能不知道以前那个张介长老他们在的时候呢，我们呢还请了跟本来是要请他们的同工到我们的当中，那后来呢就在网上呢跟他们学习过的，因为他们的体质跟他们想做的事情呢是跟我们的意向是很类似的，值得我们再找机会可以像这个城市教会，因为我们的意向呢是中国城市教会。那当时在写这个意向的时候呢我们那时候的长老就觉得呢我们是需要跟其他的教会来学习的，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机会的话呢可以请他们来跟我们分享也可以跟其他的教会一起来摸索这样的一条的道路。其实 Kella 呢跟这个 Wright 呢因为他们一个是影响美国福音派，一个是影响了这个英国很多的体系的教会，那他们在不同的场合都曾经被一起同台一起的来对话，他们还有很多的相似点，当然他们也有不同的看法。那他们最重要的一个的看法呢就是他们能够展开这个职场灵性，也就是刚刚我讲的这个 Wright 的那个看法，工作是神圣性。然后在职场的里面呢 Kella 也是强调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像耶稣基督，就是借着使命被形塑成主的门徒，所以他更多的讲就是职场门徒。好，今天早上小杨长老这个那不能说叫小杨家的长老， 然后杰强就跟他说，杰强请把我水拿来，应该说杰强长老请烦请你帮我把那杯水拿来，这个改口还改得不太这个还没顺口啊。然后林念长老就常要改成林念弟兄，没关系，明年就回来了啊。那这个早上想长老呢就还我这本书了。那其实呢他就是这个华福会的总干事啦 David 董家华牧师他当时就邀请了东南亚北美这个港台啦几个他们认为不一样研究职场的人呢就合写这本书。那后来他们在香港本来办一个研讨会叫我去讲，因为我有贡献一篇，但那一天我要讲讲座我就没有去了。但今年呢在澳门就是港澳职场人士的一个我们叫做闭门的会然后他们就邀请了港澳的人呢就是办了三天两夜吧，就在澳门的一个教会举办。那我就负责他们两天早上的这个帮他们灵命培育了，因为其实我帮他们几年了，不过有一阵子我比较忙就没有参与了。其实他们呢，如果你去看这本书呢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叫使命门徒的职场生活。他就是讲说职场是一种生活，但你最重要是你是一个参与上帝更新世界，是一个有使命的人，所以你在职场你就要这样子的来生活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买一本放在图书馆，反正我们有一些弟兄很好读的，很容易读的，我那一篇比较难读，因为我是讲圣经分解的那他那本书最出名的呢，他就是讲说他用这个带领 Redeemer 的 Church 了，就是四样东西，如果你要进他的教会呢，他一定会给你训练这四重。所以从懵懵懂懂那些刚毕业的或者呢已经在职场上是一个叫做忽悠忽悠的老油条的呢，他都要重新给你做门徒训练但是呢这些人很感激他，为什么他教会那么兴旺，他们的生命突然进入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层次，然后整个教会呢不是为职场而职场，而是成为一个 missional church。 所以其实背后呢，老实说这本书里面呢很多的作者都引用了赖特还有Keller 的这样的论述在他们当中。所以以后你们看很多书呢，你们熟这两个作者以后呢，不是说他们写的大同小异，就是说他们是站在什么的理论，
我呢是解经式的讲道，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用一段
训练。他就讲四个，第一个我们要更新文化，这是一个城市教会。所以你看 Tim Keller 有很多书呢他不是为了要去关心文化而关心，他是认为基督徒做光做盐呢，我们不能独善其身，所以共善，这个社会上呢有益于他人的这个社会上可以更被净化的呢，其实教会呢都要有意识的在讲台教导，而且呢有行动式的来参与呢我们的社群里的文化的更新。第二个，正是因为上帝爱世人，上帝要更新这整个的世界，所以有很多的公共事务呢我们不是为政治而政治，而是我们要关注，我们要有一份努力，因为我们也是这城市的一份子。我刚刚说了它是城市教会，所以城市的一份子呢，我们要去看有哪些地方是作为一份子要去担当的一个责任。他们的教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但他很强调一个，你是天国子民，当然你是美国公民，但是呢你也是公民的一部分，你要用做天国子民的方式呢好好的把你的公民生活过得好。所以他不再分开职场还有教会性，他也不会分这是世界的事物或教会的不一样， 当然是有区别的，但它不是为了要参与而参与。所以除非你有这么宽广的一个末世观，你才会觉得哎呦，原来我有责任的。以前的我们华人教会的神学比较偏这边，天地都要毁灭，我们就传福音上天堂吧，耶路撒冷在那里等着我们要归家了啊。那现在呢，整个神学就摆在这里了，要从我们当中出现。所以当你去关心一个败坏的文化，或者你去关心一个不好的政策的时候，你是在参与这个世界的一个的更新的过程。我呢，前一阵子我们家领都啊，我们有一个长老娘常常运动的时候遥远看着我们家，因为我们是邻居来的。我们领都上报两次，知道吗？明报也有，啊，不是领都，是康城，讲错了，我是住领都那一座。若美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啊？那个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去了啊，总之上报两次了啊，这两次明报还有信报都有啊。原因是这样，我本来也不太留意这个消息，但我有个积极的，他呢其实就是那个闽南堂那个在跑马地那个的长执会主席来的，他是我学校的同事来的。那么呢他开车，我们家现在也开车，不再冲计程车了啦。我们家的 Uber 就由他担当，我是讲我先生哈，他担当好一点呢。我不会开 Uber 的，他会开。然后那个我们那个邻居啊，我的同事呢，他就说政府拨款给我们电车充电，结果就被一个外来的人士给毁掉了。结果你知不知道，你没去投票呢，你都要赔钱。我一想。啊，不关我的事叫我赔钱，这绝对不能赔。他说那你快快签名，我知道你是不喜欢这种出席什么业主大会这一类的，你签个名，我一定要去争取到公益的一个待遇，就是不行的话我也要呼召我的亲朋好友都来投票。我说哇，好伟大的职业。他我们第一次投票呢，他就是败将啊。第二次翻案了，终于就要装那个电瓶了。我说你这么热衷来干什么？他说基督徒做盐做光，这个呢我们要净化社区这种呢不公义的文化。我就想你还教我神学呢啊，他没有了，他其实跟我呢都有合教这个职场的神学。我想他就是展示了 Keller 这样的一种的精神，当我们不闻不问的时候呢，就有一些呢动机不太纯正的人呢，他就会去拿他要的好处。那正因为我们不理嘛，然后呢就谁来理，就是那些想拿到好处但是会叫其他人呢笨笨的损失的这些的人。我想这样的事是比比皆是的。我不是想鼓励你积极参与社区，我是说生活，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社区还有让我们的职场的生活呢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的更新，有这个公共性。那他的第三重使命呢，他是这样子跟训练，如果你们要听 Keller 他的讲述呢要查我说对不对很容易的，因为网上呢有很多他的讲道，他在不同场合讲的重点，如果讲职场大概来来去去按他书里所讲的。他就说如果我们要被塑造呢，一定有疼痛，所以不要来教会吐槽啊。这个是我用中文来翻译的，他讲的比较文雅一点啊。如果我们要被塑造，哪有不疼痛的？你切这里菱角把你切了，要把你塑身塑了个腰了啊，要把你的眉挑得漂亮一点了啊。如果是挑了一个你的形象的话，那当然呢有很多地方呢要磨一磨你，要把你磨。所以他就是这样子讲，我们要感谢，我们要想象我们正在给上帝呢塑造变成俊男美女，而且是越来越美。我们要为每一个打造呢都献上感恩。所以当你有挫折的时候，你要说感谢神，神呢又为我雕了一下，我会变得更好了。 那如果这样的正向呢，来看我们在职场所受的一切的挫折委屈呢，我们就不要那么苦哈哈的就说，你就把它咽下去吧，然后你就说我实在咽不下去这口气。那这样说来呢，这个好像是只是忍着吧，把它忍了就过去了，它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他在第三样呢，他就讲这是个圣化的过程。苦呢不能白白吃，吃了苦有意义呢，人呢就找到一点价值啊，一点意义。不然我们会为那个苦呢被困住，我们也会埋怨神，我们也会埋怨那些使我们受苦的人。所以如果从这样的精神的时候呢，他会鼓励他的职场人士回到教会说，赞美神，神呢又为了我的益处呢又给我学功课了，我明日会更好。当然不一定钱会更多，但是呢你要知道你愿意，上帝就会为你来开路。第四重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成为这个活的见证。其实他讲这个更新社群、更新文化、更新职场文化呢，他不会只停留在说，哎呀，你做见证呢，你就去传福音，把他拉回教会。他觉得这是很基本的东西。他讲的是说，神放你在那里呢，虽然你位置不一定是最高的，神放你在哪个位份上呢？虽然你不是呢管最多人的，或者你做的事不一定是人家眼中呢是最令人羡慕的，不过他说你就是一个上帝的代表，在那里见证，所以要大胆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那这个很有趣，有一次我跟我学生呢在吹水了，因为他们上课前都喜欢在我们的饭堂黑哈就是被人折磨了一天，终于有一碗汤，然后乱吹乱吹，反正也不扣分。我就听他们在吹什么，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就说，你知不知道那天我遇到谁呀？然后我才知道他是基督徒。原来我们有很多人呢在职场上是不好意思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的，因为他坏事做多了，那为了不要羞辱主名，最好也就不要人知道他是基督徒。我看到他们那种瞪大眼的眼睛，我就知道难怪他不想跟人家说他是基督徒。我就说你们放过他吧，这个不要去讨侃人了啦。那为什么呢 Kayla 要积极鼓励呢？来鼓励他的会友说你就大大方方 不分卑贱跟他说你是基督徒，一方面他就保护你呢，不要做坏事二方面呢，真的你自己会警醒，即便你没有传福音，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他看着你在显示什么叫做基督徒。所以他说你要更新文化呢，你就让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回教会呢好好学圣经，好好听讲道，好好看榜样，看人家是怎么活的。所以职场的一个更重要的不是把人传福音而已，他说你就是代表上帝在那里做光做盐，在那里发光出来。当然这四样呢给他抓到的人说倒霉也不倒霉了，他给你抓住了，他只要训练你呢成为这样的门徒，然后成为一种生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不是你在职场有没有带人信主，而是他就成为你是一个真门徒，你是一个活的，是上帝参与在他使命里面的真门徒。那这就是 Kayla 他说要带出来的这是他晚期的他有点是后来他生病了他也是我想很多人在我们的教会里呢很喜欢他的讲道，因为英文很浅显，然后呢他又很生活化，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很接地气，他认为他自己就是要把他说的活出来的一个牧者。所以他的去世 很多人很感慨，所以他就讲说，你不是只是为了赚钱，你的工作也不是你赚得世界的一个工具，所以不需要把工作拜得像偶像一样来拜。那当你可以带着一种哇，上次刚好上礼拜林念长老林念弟兄他讲到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是被重用的，是真的被重用的，这样你每天呢上班就有一种高贵的感觉，工作不再是一种苦，而是苦中作乐，苦中有盼望，苦中不绝望。然后我们在工作上呢我们感到上帝用我们，上帝跟我们一起来同工。所以希望今天讲这个周末论呢，如何塑造我们来工作也希望带给弟兄姐妹来看这个在永恒里的那个价值跟意义。那说真的，因为上礼拜我在西环堂是教周末论了，那今天又是其实是撞在一起没有说定的，今天是我被雪华安排就从周末论讲工作。那可见呢，这个神学的走向是越来越明显当年呢，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我最喜欢的系统神学的一个神学家叫 Moltmann， 那我就专门呢跟着一个邓绍光老师呢就修莫特曼的东西。后来我们就去德国了，那莫特曼也来过中大，也来过我们的学校。那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世纪呢，就像莫特曼他影响了整个世纪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呢，他说当代的神学需要重新建构，就是从那个周末来看创造，从周末来看救赎的进程，从周末来看我们现今的立足跟苦难。所以他的这个神学架构呢就改变了一个这个整个我们呢在看今生的努力。其实前面的两位神学家呢，他们或多或少也有受到穆特曼这种神学的影响，因为二十一世纪呢是一个很变动的世纪。那么穆特曼他讲这个盼望神学的时候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是当时就是世界一片欣欣向荣，然后大家都觉得人定胜天，明天会更好的年代来的。因为这个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的发达，人的财富增加，科技带来好的生活，大家都觉得明日就是会相当的好，所以大家对自己很有自信，那是不需要什么信仰的，因为我们能够创造明天。那两次的世界大战打碎了德国梦，穆特曼在那样的废墟里面呢提出了盼望神学。如果你没有未来，面对整个的废墟，你真的是很绝望。二战后的德国真的是相当惨二战后的世界欧洲呢也是相当的落魄。所以他就强调，就是说为什么很多人说这个巴特卡尔巴特特别呢批评莫特曼，就是说太关注现实他讲莫特曼讲说教会需要有使命教会需要参与文化教会需要对这个世界有承担。他讲那些话其实就是从二战那种他对世界绝望了里面来创造一个教会可以未来走的路。反观他当时所提出的，现在影响了真的是一代的神学家们大家或多或少呢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明天，我们今天吃喝快乐吧，如果没有永远，我们现在怎么活都可以，如果没有一个未来的审判跟未来呢，我们 还有一个将来的计算公式的话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其实就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可以了。所以希望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应用的里面呢，我们的弟兄姐妹呢，我给大家几个简单的操练，比如说每天一开始30秒就可以跟主这样说：愿我今天的工作参与你更新世界的计划，就是垂头丧气也是继续参与。然后第二个就是主啊，我把今天工作交给你让我所做的祝福人荣耀你。那我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操练呢？就是在几年前的时候，因为刚回来有很多的事，实在是让我被追着做事啊。我觉得我是在做事，不是在服事。那时候我们教会也是挺多东西会做的啊，也发生了一些的事。那我就在想，我怎么要用一个好心情开始我的一天？我不甘心就给事情压着过来，然后呢，就被事情追着走。好，我就回到办公室呢，第一件事情呢，就祝福我的工作场合。这是我受古伦神父影响的 ，Anson Green， 这个也是职场赚的满钵的修士来的，因为呢，他是德国大企业家的这个经营者，他是一个 monk， 他是一个修士Benedict 的圣本笃的那他就是说，你上班的时候你就祝福你的工作场合，就把你的同事祝福一下，然后呢再为你的电脑祝福一下，然后再为你自己祝福一下。好了，哎，我发现这样开始以后呢，我就心平气和了一件一件事做。后来我就改口了这个职场呢我这些朋友们呢老拉我去开同学会就影响了我。原来呢工作不要那么被动，好像是被压着喘原来我们是带着祝福去工作。那每天写一样小小的东西好了你怎么参与在上帝的国度的行动。然后鼓励我们的教会呢多多开这种一个月跟职场有关的，大家彼此熏陶彼此的来勉励。那最后我就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我就结束了今天的讲道。那以弥补那个姐妹的遗憾她这个我讲一讲一个，我喜欢讲小故事，我不喜欢说大道理我们学校是要教密集课程的，每个人是必有恐，这怎么讲？必知什么？对对对，反正能避就避，因为呢，那个上量的一个密集课程真的要命，早上8点上到下午6点，如果学生喜欢你，中午还跟着你跟在你屁股继续呢，问问题都不体谅，老师也是年纪一大把了然后呢，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可爱的，他是我学生时代呢就在学校里做清洁的，那做到我回来任教有几年他才退休他叫小红，我不怕他听我今天的讲道。那有一次呢密集课程呢就中间呢我就跑回办公室去休息一下，因为躲避学生如躲避地狱的火烧，然后就快冲回办公室喘息了一下。哎，我怎么看到小红呢？那个时候在给我倒垃圾还在给我在这里偷偷给我抹我的书架的灰尘。我后面说，小红你怎么在这儿？他说就是想等一下你等一下你这个中午的时候你进来，我可以不打扰你休息，你都那么累了，所以我现在是趁着你上课，因为我那天提早下课，我趁着你上课呢，我来给你收一收这些的东西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上课或者在学校里呢遭遇一些的打击，在那里倒茶水的时候，他就会从背后说小心倒哦，会烫到手哦知道你们都好辛苦哦。然后只要他打扫过的洗手间呢，我们都称之为 比五星级酒店呢还发光的更发光。所以那时候我们的学校呢号称要参观，我学校就是要参观洗手间，很多人慕名而来的啊，他打扫的啊，所以我们都很安心。那有一次我说小红啊，真的是谢谢你，你常常鼓励我们，还默默给我们做事。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做，我只会扫厕所，然后给你们倒点垃圾。你们好，你们健康，上帝使用你们啊，祝福很多学生。我看着你们，我就觉得啊，我每天来这里很开心上班。我很惭愧，听一个从我学生时代，如果我是他，我已经是老油条了，这校园我熟得很。没有，他带着爱去上班，他是看我们从那个小丫头二十多岁呢啊，到一副年龄回来啊，做老师的，有爱上班，能祝福人，心境就不一样，人知道自己快乐。所以如果你不快乐呢，是因为里面你少了一些东西。所以求神每天呢啊，填满你心中有爱，看谁都可爱，面目狰狞的看起来也是有几分英俊的气质啊。好的，好，愿我们的教会还有我们当中啊，无论是家庭主妇、退休的，心中有爱，在哪里都可以服侍神。我们把时间交给诗班。